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您好，我是念慈。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里，我们邀请您一同分享郭松涛的故事。郭松涛从小家境非常的富裕，父母对他的需求向来不遗余力地给予满足，使他从来没有真正面临过困境，也不懂得如何去面对人生的不顺遂。直到他年近40岁了，才遇到人生的第一个风暴。工作上的困境无法突破，人际关系逐渐破碎，使他仿佛从云端跌入了谷底。骄傲的他不愿向任何人求助，从开始自我逃避，到后来用酒精自我麻痹，最后甚至于起了轻生的念头。他的生活整个陷入了灰暗，没有盼望的光景。直到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里，他听到了他过去的老板所做的生命见证。就是这个生命见证，开启了他认识耶稣的契机。曾经自以为很酷的郭松涛，在刚硬的外表下，脆弱又无助的心被神的爱所触动了。究竟他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郭松涛的生命故事。
大家好，我是 Steven， 我的中文名字是郭松涛，松树的松，涛绿的涛。今年已经将近要40岁了。一直以来，在过去这5年，我都是在大陆上海地区工作。我是在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家庭长大的，父母亲他们很栽培我，从小我想要什么他们基本上都会满足我。爸爸是一个医生，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那为了栽培我跟我姐姐，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小学毕业就送出去到美国当小留学生。父母亲给我们很多的空间，在父母亲不在身边这段成长期，其实我小时候过得还蛮荒唐的，在国外自己长大，这可能造就我自己比较独立、比较自我的个性，所以带了很多的骄傲，也很多的自满，很多的任性，所以在求学这段时间，其实也是走着跌跌撞撞的。因为小的时候比较不懂得天高地厚，犯了很多的错，也荒唐了很久。不过还好的就是在成长，在求学这段过程还算顺利，那也 按部就班的，最后终于也求学毕业了，也回到台湾，顺顺利利的出社会。当我回到台湾在工作的时候，也备受长官的肯定，因为自我要求也比较高吧，做什么事情也做得还不错，希望能达到自己的标准。当初是在一家颇有规模的上市公司，一家电子公司，我是担任是产品经理，在工作上面算是蛮稳定的，而且未来的发展也很宽阔。那在感情的部分，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论及婚嫁的女朋友。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一切都是很安稳，一切都是往很正面的方向在走。可是在五年前，不知为何我毅然而然决定辞去台湾的工作，在父母亲的反对，在朋友的不看好的情况下，我就在五年前去了大陆。那个时候觉得天下间应该没有什么难得到我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自认为还蛮厉害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放下一切台湾的一切，我就去大陆了。那五年过后的现在，我现在处的我的公司目前是经营的非常的不好，正处于一个濒临破产的边缘。那在过去这几年在上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在我的规划当中的，我预期当中的方向在发生。在工作上面碰到很多的问题，甚至这些问题都影响到我原本有的男女朋友的关系，因为我把所有的工作上的压力，把这些压力都发泄在我周遭身边的人的身上。那因为工作的不顺利，或碰到现实面上的很多的问题，我也开始了就是沉醉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我常常拿工作的压力当借口，在灯红酒绿的夜上海里面算是夜夜笙歌吧。那这个时候我找不到方向，我也找不到我自己的目标，慢慢的我失去了我周遭的朋友，我失去了我爱和爱我的人，我想我也失去了那时候我想要来上海挑战未来的目的还有那个企图心，我就迷失了自己，也开始堕落在这个上海的夜生活里面。当然那个时候我的心有一直想要再站起来，不过总是一直在替自己找借口吧，让自己去不要去面对这个现实面所有的问题，包括公司，包括感情生活，甚至包括我的未来。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已经迷失了我自己。那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买了一个电脑。那买电脑，当然电脑需要一些驱动程式，可能要去上网去找。我上网去找 driver 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我那时候在台湾工作的这家电子公司。那我就同时在网上去找了公司的，去上了公司的网站。我发现说整个公司的相关人员、负责人、总经理全部都换人了。其实这五年来，自从我离开公司之后，我并没有再跟公司的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络，所以让我觉得很好奇公司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上网去找我老板的名字，他英文名字是 Simon。 那我就用 Google 去找他的名字，然后第一条出现的结果是在网络的一段访问录音，正是他在救恩之声 在一两年前的一段录音。那在注解里面我看到有四个字，经营危机。但是我蛮好奇的，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老板还有这个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点进去，我听了这段访谈。而这段访谈是他在救恩之声，他在做他个人的生命的见证。我听完这段录音，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当我离开公司之后，公司在营运上面，在财务，在资金都发出了很大的问题，甚至老板他个人因为公司的一些状况，他的身体也不好，得了忧郁症，事情都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再怎么绝望，他还是很努力的去挽回他毕生的心血。哦，我听到了这些，我很能感同身受他那个时候的痛苦，因为他所说的、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现在在我身上进行当中。然后他接着说，他有一天回家路上经过一个教会，他心中突发奇想说要进去看看，所以他跟他的太太就在隔天去了当地的教会，参加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主日敬拜。那在过程中他一直在哭，一直在流眼泪。在我认识的他是，其实他是一个很铁齿很刚强的一个人，认识他几年，替他工作了几年，没看过他掉过一滴眼泪，就让我觉得很惊讶，是有什么事情让他可以有这样的转变。但在他的见证的最后，结果是他碰到一个神，这个神让他的公司好转，让他的事业回归到原来，让他的家庭也变美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些，我觉得说他口中的上帝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所以后来我就寄了一封 email 给这个电台，那个时候我只想说可不可以把我的心意转达给我的老板，因为他以前教导我很多，然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也经历过，我希望我能在他的经历中能得到一些帮助，一些启发，是不是也能同样的把我的问题给解决。很快我就收到电台还有老板的回应，那信里面是有很多基督教啊跟上帝啊有一些相关的信息。那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说接受或者是排斥了，其实反正就是听听也无妨嘛，死马当活马医，所以我就接受了一些他们给我的讯息。那我还记得他们说会为我祷告，那也建议我自己可以去尝试的去祷告，说要我把我自己的问题告诉上帝，让他来帮助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蛮好笑的，我觉得说光是靠祷告怎么可能解决我的问题吧？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要靠我自己，要靠我自己才能把它解决的。其实在那个时候，现在回头来看，上帝他对我的安排，对我的工作其实已经开始了，只是我自己还不知道。那之后我们还是继续透过 email， 我们还有继续的交流。不过生活啊，我在上海的生活各方面也是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只是在平常就是空闲的时候，我开始会思考有关于上帝的事情了。当然就是因为我听到这一段访谈，我想到底上帝他为什么能帮助我老板，为什么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想这些。后来我甚至请台湾的家人帮我买了一本圣经，请他们寄到大陆过来给我，反正睡觉 睡不着的时候就翻一翻看一看。那也透过了电台，也透过了我老板介绍了一些在上海台商团契的朋友，我发现每个人都特别的热心，那他们都互相称呼为弟兄姊妹，我觉得蛮新鲜的。其实我对他们也并不会觉得格外的陌生，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开始认识啊，要分享说每一个人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坦白的把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其实我很少把我自己的事情告诉陌生人或告诉一些刚认识的人。我对他们说的一些事情我甚至没有跟我的家人说过，那为什么我会说到今天，我也不懂。之后慢慢的对于基督教也好，对于上帝，对于耶稣这一些，我慢慢的从我的好奇变成有更多的渴望想要去了解，而祷告也变成我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其他可以诉苦的对象吧，我自己心中有很多的话我没有办法跟家人说，没有办法跟身边的朋友说，最后我只剩下祷告的方式去把我心中的一些苦，一些很郁闷的事情，一些很伤心的事情，我都把它告诉了上帝。当然那个时候我希望他能帮我解决我当时所有的问题。其实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该怎么说，该怎么念，我就是像是对一个好朋友，对我的一个亲人，就是很直接告诉他我心里想要说什么。其实一开始祷告就是自言自语吧，可是慢慢的有的时候上帝他让我感觉到他好像听到我的说话，甚至有时候他会用一些所谓的神迹吧来回应我的祷告。不管我的祷告是不是出自于任性或者私欲，不过他真的有回应我，他让我相信了他的存在，让我亲身体验他的存在。他存在我的身边，他听得到我说的话，他生活在我的周遭，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面，这是他当时让我体验到的。后来今年十月在大陆十一的假期，我参加了当地所举办的一个退休会，三天两夜是跟所有的基督徒生活在一起，那是这一辈子第一次吧。其实我是抱着就是一个好奇的心理去看，去观摩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过了这几天，其实我发现其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只是说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交流发现有更多的感情在里面吧，而且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抱着对主的感恩。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就是年轻人，十几来岁吧，他们其实年纪轻轻的，可是他们对于上帝做敬拜的时候他们所发出的那种热忱，那种真诚的感恩的心，其实让我很感动。看到他们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父母亲把我送到国外当小留学生，那时候我只知道玩乐，只知道想要去做大人做的事情，而看看这些年轻人跟我当时真是天差地远。在他们的互动里面，不管是朋友之间，或者是父母亲跟小孩，或者是夫妻之间，甚至跟像我第一次认识的像我这样的一个陌生的非基督徒，他们对每一个在他们的小动作都是真情的交流。不过我不是一个喜欢把感情表露在外面的人，因为总是 喜欢装的酷酷的感觉。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后一晚晚会的时候要唱诗歌，其实每次唱诗歌的时候心里都在笑，为什么你们可以唱那么开心。那我当然还是会跟着哼呢，可是不会有太多的就是在感情上面的投入吧。可那天晚上就唱一唱唱一唱，其实内心就蛮激动的，就是所谓的感动吧。可是我还是以往的个性，我不希望把这些表露出来。那在那个时候黑茫茫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灯光开得很暗，那突然间有一双陌生的手，他握住我的手，我更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仔细看，原来他是我介绍我来的一位杨兄弟的他的太太。其实我跟他也完全不熟，只是他握着我的手，他那个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他也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握着我的手。就在那一瞬间，我也再也忍不住我的泪水。这就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让我自己的感情，让我的自己的情绪，让我在受到感动之后就很舒服的让我的眼泪流下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心中的念头就是，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把自己包装在这种酷酷的外表的里面，我不应该让这种世俗的枷锁继续捆绑住我。我就一直说我错了，对不起，主啊，对不起。也许这就是真的受到感动之后让我的真感情流露出来。所以那天晚上晚会结束之后，我跟我的室友在睡觉前我们一同祷告。那也在他的帮助之下，我在晚会结束之后我决志希望成为一位基督徒，希望能跟随主。其实过去感觉上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一个的巧合。我无意间在网络上听到我老板的见证，我无意间看到了神他所要我看到的一些神迹。在退休会里面，主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弟兄，他让我了解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关于主的事迹。在晚会那一双莫名的手，他握着我，让我释放我自己的情绪。这原本都是零星单一的巧合，可是事后看来，这些应该都是上帝精心的安排。他在我身边预备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情，他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回到他的身边。有时候我想，我只不过是这世界几十亿人口的一个，可是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在我的身上，他费了那么多的功夫，那么多的时间在听我的诉求，他到底要我什么？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实就只有一个目的，他想救我，他想拯救我，他想拯救一个犯了那么多错的罪人。其实我感觉到我是那么的不配，可是他从来没有舍弃过我，还给了我那么多的机会。这是我现在才知道说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的感恩。我想当一个人他感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真的才知道说他是真的那么爱你。而且当我在接触了基督教，当我接触了上帝之后，我发现其实在我身边周遭原本就有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只是以前我从来都没发现。其实在我的身边到处都看得到很多关于上帝，我可以看到很多的教会，只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而已。就像我有一个十年多没有见过面的朋友，那回到台湾我们联络，后来才知道说他也早已经信主了。只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各自为了自己的未来在逐梦，可是我们十多年之后在台湾见面，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觉得上帝他的安排真的很奥妙。 其实原来他的安排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其实可能主的安排早在我们人生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都安排好了。我想从一个网络广播起的头的确改变了我的一生，它让我对于未来充满着期盼跟感恩。我还记得我老板第一封 email 他回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虽然这条路让我走得很痛苦，尤其是在上海这段时候，我想这是我人生中必要的试炼吧。甚至以前朋友常常问我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以前人家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上海。当初的为了那一口气，想要挑战自我，想要追求一些名利也好，追求一些自我的满足也好，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上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五年对我来讲，虽然在资历在历练上面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成长，毕竟这五年我都把所有的时间给荒唐掉了，荒废掉了，可是这五年来它让我学习的怎么去认清自己，认清现实，而最重要的这几年来在上海最后的安排是让我认识了主，让我有一天我可以又可以回到他的身边。我想这一些都不是偶然的，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在做这段录音也是一样，一切的事情都有他的旨意在。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受洗，我还在一个学习像一个小婴儿开始我的基督徒的生活，我想我将来会把我自己交给上帝让他来做主。因为当一个人自己要靠着自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骄傲，你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去把你的人生做完整。我希望今天能在这边分享我的见证，就像当初我老板在几年前分享他的见证一样，如果当初没有他的见证，如果他没有做那段录音，我不知道我今天会不会有机会认识主，会不会像我现在这样子的平安，还是我还是沉迷在过去那段荒唐的生活里面。所以我对于刚刚我说的所有一切真的是主有他的安排在。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有一段话，因为他既然在所受的苦上被试诱，就能帮助被试诱的人。因为当初我老板他经历过那段痛苦的日子，在生意上，在心灵上，当他走出来之后，透过他的见证，他帮助了我。同样的，我也希望说，我的见证能帮助一些跟我情况相同的人。那自从认识主以后，你说我的问题还在不在？还在啊。所有的，不管是公司也好啊，在感情啊这个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改变啊，都还是在。不过主让我有一个信念，他让我有一个依靠，他让我对于事情我会用不同的态度，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他让我更正面，他让我对于未来有期盼，而最重要他给我这个勇气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而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一昧的逃避，他让我有转变，而让我有现在这样的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播的生命故事集。 每一位我们邀请在节目中分享的来宾，都有着令人动容的故事。他们或者经历生活困境，或者遭遇人生重大的伤痛，失去所爱，或者婚姻家庭破裂，甚至落入了一无所有的绝境中。然而，因着慈爱天父的大能，并耶稣基督的拯救，使他们重新进入一个有盼望的新生命，甚至因着他们的生命改变而激励了其他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深愿您的生命也可以因着这个节目的播出而得到帮助。节目继续和您分享郭松涛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小学毕业之后，父母亲就送我跟我姐姐去美国。他们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那时候十几岁，其实什么都不懂。那突然之间要离开台湾去美国，当然很开心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父母亲没有在身边，没有人管。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天堂。说真的，当初父母送我们过去，其实他抱了很大的希望，是我们能好好的读书，能成才，好好的把自己的学业完成。我想这是他们最渴望的吧。可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个乖小孩，而且那个时候正是处于年轻叛逆的时候，做过很多荒唐的事情。我十几岁就抽烟喝酒，其实在美国你要21岁才能喝酒，才能买到酒，才能去 club， 可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抽烟喝酒，晚上出去玩，去一些 nightclub 夜店，每天西装笔挺的，就是想要装大人。而且在美国这个环境是一个大熔炉，什么人都有，有美国人，有黑人白人，有中国人，有日本人，而在很多的时候同样的人就会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小团体，甚至成为一个帮派。我十几岁的时候，高中那个时候不爱读书，虽然我在台湾是一个功课还算不错的小孩，大概是因为到了美国自由了，就完全的放纵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是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甚至在我16、17岁的时候吧，那时候跟人家打架，我想大家也知道，在美国枪械管理是很轻松的，跟人家打架，年轻冲动，我就拔了枪指着人家的脑袋。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好酷哇，看对方吓得要命，脸都翻白了，可是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危险。当然了，我也跑不掉了，一下子就被警察抓了。那个时候警察告诉我，如果他现场看到我已经死了，因为我是拿着枪指着人家的头，只差没扣扳机而已。只能说我还算幸运，我只坐了几天的牢。那出监狱以后，当然妈妈很伤心，可是我也没有太多的悔改，只觉得说，当然我有跟我妈妈说对不起，我不会再犯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还是继续的荒废我的学业，继续的晚上出去玩，甚至我常常去赌场去赌钱，跟朋友打麻将。我想很多的小留学生可能也经历过这一段。最后我妈妈家里人决定把我送到瑞士，我是在瑞士完成了我的大学，因为他们不希望我在美国这个环境继续下去，所以之后在瑞士还算按部就班的完成学业。最后在2000年的时候毕业了，回台湾开始我的工作。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想要去上海？其实因为在台湾的工作对我来讲已经没有太多的挑战性吧。 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是非常的好，得到长官的信任，他们也非常栽培我，让我的学习过程，让我在工作在职场上面的升迁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一直都没有碰过什么挫折吧。那当然很突然之间我下了这个决定去上海，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大陆的发展会比台湾来的好得多，大陆的市场，大陆的发展空间是那个时候我所追求的。我喜欢做一些挑战一些比较高难度的一些事情吧，想要满足自己的骄傲，所以我很快就跟我的老板说，对不起，我要去大陆了。我也跟我的父母亲说，我决定要去大陆去开创我自己的事业。其实在大陆这段时间，因为公司在营运上面我碰到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去改变可以去克服的，甚至到最后我发现我完全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事情。而我第一个反应是我开始逃避，我不想再看到公司这些每天同样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那在大陆这段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上海的夜生活里面。在后来的几年，我几乎对公司的事情我已经不再太过问了，反正我就当作没看见没发生。而我每天睡到下午起床之后打电话找的不是朋友，而是去找夜总会小姐的电话号码，去吃饭，去喝酒。晚上回到家，我睡不着，我甚至想要把自己灌醉，每天重复的同样的动作。后来我才知道，我开始不喜欢跟别人接触，不喜欢跟我的朋友接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他们了解说我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好朋友慢慢的越来越疏远了。我开始不喜欢看到人，我讨厌吵杂的地方，我出去喝酒，我出去做什么事都是我一个人，而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是一些夜生活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说这是忧郁症的开始，我开始对所有的事情抱着很悲观的看法，我开始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每天晚上我几乎都失眠了。没办法，我只好每天晚上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甚至说有很多时候是酒精没有办法麻醉我的时候。那时候心里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而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抱着一个愤怒，抱着鄙视，抱着绝望的态度。基本上早上起来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起来，我起来要做什么。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我都不认识说镜子里面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因为我的心根本都是空的，我不知道我的生活的目标是什么。那在今年初我回到台湾之前，在上海这最后几个月的日子，因为我一个人住，每天早上起来看到的是一个空的房子，每天要面对空荡荡的空间。其实我在精神方面，在某些地方，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有点不对劲了，已经不是药物、酒精可以来安抚我的情绪，安抚我的身体状况。然后对于公司工作的事情，到最后我就是两手一摊，跟他们讲我没办法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来做，可以来帮助你们，可以帮助这个公司变好。我能试的，我能做的，或者在金源上面，或者是人力上面，我已经被压榨到我已经没有剩下任何的一点一滴了。其实那时候我喝醉的时候，常常想从我家阳台跳下去一了百了算了，可是我很胆小，不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小的时候有问题父母亲可以帮我 擦屁股。可是长大现在，这一次没有人可以帮我擦屁股，我只能看到事情的继续的败坏，看到我自己继续的堕落下去。在上海一开始接触到团契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圣经，我开始了解到，初步的了解到上帝的话语。其实很巧妙的，很多时候在读经文的时候，在跟大家一起查经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很多话都是在对我说的，不管是鼓励也好，甚至有时候是感觉到是很严肃的一个警告也好。一开始很多的我从来没读过的经文里面，我可以体会到说这些话是留给我的，是告诉我我应该是要该怎么做，该怎么走。但一开始我不是抱着很大的怀疑，我说一本圣经读一读，难道天下太平吗？难道我老板当初就是因为这本圣经得救？就像我一开始祷告，我也是抱着很大的怀疑在祷告，难道祷告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所以一开始我祷告的时候，其实常常在试探主，给他一些问题，让看他能帮我解决。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要出门要洗澡，那我家浴室其实有一排灯已经坏了将近一年了，当初要修的话是需要把整个天花板拆下来修的，所以之后我在洗澡的时候总是在黑暗里面洗澡。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上帝你那么厉害，那我来祷告试试看好了。我就在洗澡之前我祷告，我说上帝啊，你真的有办法你把我这个灯修好，就像圣经里面不是说 Let there be light， 我 show me the light。 当我祷告完之后，我按下那个灯的开关，那个灯它真的亮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形容当下那一刹那的感觉，但是我那一刹那我只记得我跟上帝说我再也不敢了，因为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你知道我心里的话，你知道我的需要，你听得到我的祷告，而且我很确切的相信上帝你就在我的生活里面。所以我灯亮了之后我赶快洗澡赶快出门。我从那一次之后，我再也不敢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来测试上帝的存在，因为我知道他的存在，我相信他的存在，而且他真的真的听得到我的诉求。在我认识主之前，说真的，我天不怕地不怕。以前常开玩笑说，你在字典查那个字“屌”，你翻开就会看到我的照片。所以以前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而且在过去，虽然我曾经碰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但往往最后都没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而我从出社会工作也都一直的非常的顺遂，老板交给我的事情我也都做得很好，基本上我是一个没有跌倒过的人。那当然上海这几年我是很扎实的跌倒了，但因为这样子我才认识了主。我不但认识了主，我也更认清自己的个性，我自己的软弱， 我自己所犯的错。自从认识主以后，我真的把他当作是我的依靠吧。现在发现很多事情我都希望透过祷告让他知道说我所碰到的问题，因为我不想再靠着自己的聪明或靠着自己的感觉去做选择。因为当我选择错的时候，我要花好多的时间，好多的力气，才能把那错误给弥补。只是我不想再走那些冤枉的路，我希望主他能引导我，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走。我希望看到他帮我开哪一扇门或关上哪些门。我希望他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而重要的是能把我过去我的自我给放下。为什么我过去会那么的辛苦？有很多其实都是我自己找的。其实我已经算很幸福了，只是我在我的过去的生活里面，我常常自己去找一些问题，就是所谓的没事找事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往往都是我的个性、我的冲动、我的骄傲，才会让我受到之后的打击。所以当现在我走每一步的时候，我都希望主他是在我的身边，告诉我我该怎么走。所以祷告就变成我每天生活中最平凡也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次回到台湾，跟家里人相处各方面都还蛮不错，蛮和谐的。其实跟往常也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心里面多了一本圣经，因为我都摆在床头嘛。那有一次我妈妈进了我的房间，她看到一本黑黑重重的厚厚的一本书，她翻开来她看到是圣经，那她跑来问我说，儿子啊，你的床头怎么会有圣经啊？这是我第一次告诉我的妈妈说，妈妈，我现在信主，我是一个基督徒。其实那时候我妈妈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她只讲了说，怎么可能啊，那你确定？那我也没说什么，我只跟她点头。之后她也再也没问过我为什么或者是感觉怎么样，她都没有问我。当然以前如果说10年前，我会想到说，诶，我会信主或者成为基督徒。的确，以我的个性，以我的所有的一切，我是不会就这样去相信主的。我从小以来是没有信仰，没有对于神、对于宗教，我是没有太多感觉的人。因为我觉得说，宗教这些信仰其实都是给那些软弱的人，因为他们无能，他们才需要依靠。其实当我在说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指我自己啊。现在我才知道说，其实我也是很软弱的人，我也是很无能，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我是需要主，需要他来教导我，指引我，需要他来带领我去过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耶稣永远 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
圣经箴言里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而且看起来似乎也像是如此。但事实上，我们都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更不用说去掌控其他的人事物了。认识神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回到正确的方向。而认识神、敬畏神，就是谦卑的开始。郭松涛因为认识神，生命得以反转。他体会到神的大能，就把他的脚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你呢？是否也愿意得到这样的帮助呢？愿你的心也向神敞开。今天节目所播出的内容，经过罗松涛的同意，把今天的节目内容列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信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提供了圣经函授课程，可以让您有系统的认识神。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或者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节目的 CD 或卡带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是 2754-1144 2754-1144，传真号码是2755-7822 2755-7822。来信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的诗歌，念慈祝福您保得神的慈爱，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